总是跟各位传达这个创世纪。今天呢，因为是复活节，跟各位传达复活的基督。各位，你们必须要做的，也就是要建立绝对万楼。用什么去建立呢？用祷告去建立绝对的万楼。各位，你们早晨醒来，即使是五分钟，要有这样子能够做属灵的祷告的这样的属灵的系统。各位，你们早晨醒来，要能够恢复所有的力量，能够做五分钟的这样子的祷告的系统。我们讲七万楼、七旅程、七里程碑，讲七七七。希望各位能够持定它，每天祷告。早上你们醒来，要能够透过呼吸呼吸呢做呼吸祷告有什么好处呢？在科学已经被证明了，你们灵魂能够被救活，你们能够做深呼吸，那么你的脑也能够被救活，你们身体也会被救活。人们这个呼吸都很短促，那么就会对健康带来不好坏处所以说我们要把氧气吸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说早晨起来，你稍微也能够要这个祷告，进入这个呼吸祷告里面，得到这个属灵的力量。然后白天你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所听到的，也就是说凡事所有的事，你也把它改变成祷告。好事坏事五光，你想起来的所有的事都能要把它改变成祷告。眼睛看到的这些都要把它改变成祷告就行了，这个要成为你们的享受。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要祷告呢？也就是说，那发生问题也不会成为你的问题的程度而祷告，让神国降临。然后要去做更多的挑战，并不是普通的挑战，而是向永远去挑战。还有各位，你们睡觉之前，晚上呢是我们进入深深的祷告的时间，深层的祷告的时间。为你们的所有的产业，为你们的事业，然后做深层的祷告这个就是深层的呼吸的意思。长长的吸气，又长长的呼气，这样子的深层的祷告。产业人，你们又为你们的产业；学生，为你们的学业，为你们自己的专门，要持续的做这样的深层的祷告。那么就各位，你们就会造出永远的作品，永远的作品。这个作品出来的话，会成为你永远的遗产。这一次日本树立子大会在树立子大会我们所领受的话语，让这个话语能够成为我们个人化是非常的重要。各位，你们实际上要去做身体你越不好，心理精神你越辛苦，你越要做这样的祷告，那么就能够得医治。 属灵的系统，哦，做的最好的这个属灵的系统就是但以理。但以理他是集中于祷告的人，他专注于祷告的人，他自己造了这个属灵的系统，他作为俘虏，哦，巴比伦的俘虏。可是但以理书六章十节里面他说，照着素常与素常一样，因日三次，打开窗户向着耶路撒冷，向着神祷告，并不是随便的祷告。他说人立定的心志，这是祷告的系统。无论到哪里有这样的系统，有这样的祷告的系统，他就是无论到哪里都带着这样祷告的系统祷告的。今天我与各位，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要拥有一个人也能够祷告的这样祷告的系统。你们要有这样的祷告系统。还有使徒行传十章44节，彼得说的，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他说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在哥里流的家，在哥里流的家里，这个讲话语的时候，圣灵来做工了，结果他们全家都受洗，都得救了。在那里听到的人都得救了，这是神的话语的，也就是带着神的话语祷告的意思。结果圣灵做工，结果结出的这个传道的果子，这是神的做工。各位，这是系统。所以说，话语的系统、祷告的系统，还有什么呢？传道的系统。使徒行传16章25节，保罗跟希拉，他在腓利门的这个地区，这个监狱里面，他们在监狱里面，并不是在那边忧愁，而是在神的面前赞美了。结果神差遣天使，结果天使打开了监牢的门。那些看守的这个士兵，他因为以为门开了嘛，因为他们要逃跑，都要自杀的程度。结果他告诉他们说，我们不会逃跑的。所以说，结果众囚徒也侧耳倾听，结果他们全家也都得救了。所以说，话语祷告还有传道的系统，每天早上借着这个绝对的网络，你们要去建立这样的系统。各位，传道并不难，我所遇到的基督，你要去传达他，就是传道。我所遇到的基督，把我救活的这个基督，医治了我的基督，让我得恢复的这个基督，这个福音，我们所遇到这个福音，你要把它系统化。希望各位能够享受这样的祝福。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能够受死，三天后又复活的呢？这里面有理由的。神向着我们的最高的礼物就是救恩，最高的礼物就是我得救的神，这个神的救恩。怎样呢？就透过基督，那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所以说，对我们来说，最高的礼物就是透过基督，我们得救了。基督他是受油膏的。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他的职分，他做了三个职分。就成就了三个职分，是什么意思呢？创世纪3章1至20节，在这里讲到所有的人都离开了神，也就是说属灵的死亡。为什么离开了神？罗马书3章23节，他说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样的罪呢？就生来带来的原罪。 为什么？约翰福音八章十四节，他说你是出于你父魔鬼，因为被撒旦欺骗了。我们称它为是根本的问题，也是最初的原来的问题。无论是谁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生到这地球上的人，所有的人都是带着这个三个罪、三个问题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是亚当的后裔。无论是谁，都是带着原罪出生的。若原罪若不得解决，绝对没办法遇到神，也没办法解决。为了让我们遇到神，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遇到神的路，作为遇到神的路，基督来了。罪的代价乃是死，确实要死。可是，在旧约，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给我们福音，让我们不死，并且能够永远活着。神给我们这样的路，那就是女人的后裔。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三蛇的头。”这弥赛亚作为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赦免了所有的罪，给我们这样的应许，那就是罗马福音八章二节，从因为圣灵的律，让你们从罪和死亡的律里面得到解放，也就是从所有的命运里面得解放的路。第三，约翰一书三章八节，他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为了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也就是说，能够胜过撒旦魔鬼的路，能够胜过地狱的路，为我们开了这条路的，他就是基督。所以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相信耶稣所做的那个事工就是基督，他就是救恩。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他是真先知，然后接下来真祭司，前面真正的有加这个真正的王，这个三职份加起来就是基督。完全完成了这个三个职份的就是基督，所以说基督是所有问题的解决者。为什么？因为他解决了根本的问题，所以说他是所有问题的解决者。这个祝福，为了给我们这样的祝福并不是神决定在哪个时间呼召你，而是说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里面，他说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要拣选我们了有一天透过传道者然后接受了福音来到教会，不是的，而是说你在你们生到这个世界之前，神都已经预定要拯救你们了。谁说得救的我与各位，也就是我们已经被预定要得救了的。并不是你热心的去了教会，以弗所说二章八节他说这是神的恩典，因为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行为，而是神的恩典，神所赐的，神最高的礼物就是基督福音，神把这个礼物赐给了我们。你还需要别的礼物吗我们已经得到了最高的礼物了。他为了拯救我们，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神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创世纪二章十七节，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必定死。可是人却吃了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说只能死。死去了的我们，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基督被钉在十字架， 代替我完成了所有的问题，也就结束了所有的问题。今天我与各位透过基督，我与各位，我们的人生，我的命运已经完全的改变了。相信这个事实的瞬间，各位你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了。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他说：“看哪、啊，他说神的羔羊除去也就背负世人的罪孽的。今天，耶稣基督背负了世人的罪孽，创世三章的这个罪，能在生活当中只能受咒诅的眼睛看不见，被眼睛看不见魔鬼所欺骗。”问题事件不断的来到了在这个里面，但是神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基督作为羔羊，他背负了我们世人所有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刚刚也讲过，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他说成了，已经结束了。所以说，基督是所有问题的解决者。是所有问题的解决者。各位，我为了主，我拼命的去努力，那并不是主要的。天主教，天主教他不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说需要人的努力，他说自己要背负这个罪。要做善事，做好事，做好事如此才能够改变什么？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与各位，今天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努力，没办法解决撒旦的问题，创世三章的问题，也没办法遇到神，也没办法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再怎么样的认真努力，能够瓦解撒旦吗？不能，因为人是带着根本问题生到这个世界。为了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弥赛亚作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性靠着自己的宝血完全的结束的。当接待他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的属灵的身份改变了，永远不会灭亡的这样的身份，这是真正相信耶稣。人们去教会也学习了很多错误的，学律法、神秘，还有教理啊，还那个利益主义之类的。这些都包好在神里面，可是这个并不是最重要，主要的是我们的灵魂已经离开了神，我们是带着这个原罪生到这个世界。这个撒旦他完全的控制我们的命运，愿任何的东西，透过任何的人也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神一开始就给我们原色的福音，他说就应许我们说要解决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创世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要来伤神的头。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他说童女要怀孕生子，她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以马内利的基督神，他直接来到这个世界，也就是话语被成就了的，就应验了预言。各位，我们透过基督，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决。希望各位能够相信这个事实。为什么三天后要复活呢？复活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他现在也活着的意思。基督他现在也活着，并不是死的神，现在也活着。谁说他复活了？复活他作为这个是神的这样的证据，他复活了；作为基督的这样的证据，他复活了。也就是说，作为胜过撒旦的这样子的证据，胜过了所有的罪， 为此而复活了，胜过了死，有胜过了所有的死，这是复活。他也现在也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阿们，现在也活着。所以说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讲到耶，他说若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那凡事都是无益的，都是徒劳的。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胜过瓦解的撒旦、地狱、死的权柄，现在复活了，现在借着圣灵与我同在。希望各位能够相信这个事实，这是非常大的祝福。那么第二大点，神给我们的第二个礼物是什么？他给我们圣灵，耶稣基督复活，然后呼召他的门徒，他说我要给你们这个传达这个实相，看到这个实相。他说我要升天，我升天对你们是有益的，但是代替我保惠师圣灵，要是保惠师圣灵给你们。这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他不是有肉体吗？有肉体的话会受限制。各位，我们要去237，去237个国家，你要去那边传道的话才能得救的话，那怎么能行？所以说耶稣基督天国他要升天，他的升天对我们来说是有益的，然后是为了让不受限制的圣灵来。所以说他说我要赐圣灵给你们，他说我要差遣圣灵给你们，这是不受限制的神的灵，有这样的应许，神给我们这样的约定。所以说我与各位，在约翰福音7章38到39节，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各位，活水的江河是什么意思？他说相信神的人，他给我们这个圣灵，圣灵就像 活水的江河。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圣灵内住在我的里面，要到世界的末了要常常的与你们同在。也就是圣灵现在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各位，这是救恩得救的人。所以说得救的各位，圣灵现在内住在你们的里面。约翰福音10章14到26、27节，他说圣灵的神他负我们人生的责任，并且引导着我们我要这样子生活，我要那样子活，我对然后充满了不安，我们有的时候会这样子。但是他说保惠师圣灵，他要教导你，并且让你想起，并且引导你的一切。各位，我们要相信这个事实，得救的瞬间圣灵永远的就与我们同在，神已经给我们这样应许。所以说你们是各位，所以说你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谁来引导啊？神来引导。神的儿女，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的话，那凡事都会得应允的。各位，你们不行也没有关系，你们很辛苦也没有关系，你们做不到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得救神的儿女祷告的时候，神会差遣天使天君帮助各位，神已经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了。在生活当中，阻碍我们生活里面的这个黑暗势力也会被倒塌被瓦解的。我与各位，我们得救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神，我们的背景是神的国，所以说我们有证据，所以说可以到地级做神的见证。 这是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这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证据。所以说有充满了忧愁烦恼的人，你不是要去做别的，你要做的就是奉住在我里面的耶稣基督的名去祷告就行了。那么我们相信凡事都会得应允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他说，为指教我你并且想起引导你。还有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他说，要让我们成为证人。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他说，他并将将来的事都告诉了我们，将来的事都告诉了我们。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这是神的应许，神已经应许了。各位你们要相信这个应许祷告啊，并不是我有很多的忧愁啊，并不是一直忧愁哦，这个担忧，而是要你要祷告，你要相信。所以说神命令你们受圣灵，你们受圣灵。这是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今天念到的本文，你要受圣灵。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受圣灵呢？受圣灵的理由，那是因为不是我的力量，而是要靠另外的力量，这是圣灵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当中，我们是靠着什么样的力量去生活的？是靠着，我们都是靠着我们的力量。所以说不行的时候我们就很痛苦忧愁甚至这个心理不安，甚至到精神的有问题的这样的程度，没有幸福，是吧？我与各位，我们里面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已经临到我们的里面了。所以说能够让一切成为机会，能够超越一切，靠着神的能力，因为神的能力已经临到我们的里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里面。人如何能够让红海分开？摩西他体验了神的能力，所以说他相信神并不是我有能力让红海分开，而是他相信神的应许，就照着他所相信的，照着他的信仰成就了，是吧？医学也没办法这个医治的那些疾病，他们都去找耶稣，他们遇到基督，听了神的话语的瞬间都得医治的。为什么？三十八年间血肉的女人，她只是摸了耶稣基督的衣襟，她就得医治了。她知道基督啊，基督她知道，谁摸我的这个衣襟呢？耶稣基督周边有五千人、一万的这样的群众，有很多人都碰触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可是那。因为那个患血肉那个女人，她带着她有这样的信仰，说只要我摸耶稣基督的衣襟就能够得医治。所以说当她摸到耶稣基督的衣襟，她得医治。所以说耶稣说，谁摸了我的衣襟？结果她的门徒说有这么多人，肯定是有人摸到触到你的衣襟。并不是说你摸到了耶稣基督的衣襟，而是说那个患血肉的女人她有这样的信仰，所以说摸了衣襟就能够得医治。各位，这是信仰。圣灵的神他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各位你们要相信他而祷告的话，那么凡事都能够得应允的。希望各位能够享受这样的祝福。我们需要不同的力量，另外的力量。约翰福音创世纪四十一章三十八节，约瑟被卖为奴隶，最后又进了监狱，可是他是知道神的能力的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的神与他同在，所以说他是有福的人。这是法老王看到的，他看到这个约瑟，他说有神的灵在他里头，这样子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神的能力，也就是他看到了神的能力。所以说约瑟呢，对约瑟来说，监狱并不是监狱，反而在监狱里面他遇到政治家，学习的政治， 也学习了经济。最终 站在法老王的面前的时候，他为他解闷，救活了王，救活了埃及。奴隶如何能够救活王呢？什么意思呢？是因为神同在。各位，你们的能力啊，并不是说我们祷告的，然后从上面那个有什么有光线啊，然后那你全身颤抖的，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相信神所应许的，那么就能够成为能力，只要相信就行。人们为什么会瓦解呢？因为不相信。为什么我会忧愁呢？因为不相信。因为都是靠着自己的思想法去做，不相信神，只靠着自己的想法。各位，我们要改变这样的刻印。那么神马上做工啊，即使神不兴起做工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神的时间表里面，我们有肉体，我们基准都把它放在证据啊，然后应允，然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各位，神那在让我们看到这些之前，神都是先给我们话语，应允已经临到我们了，看着你是否相信这个神的话语啊。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所以说我们 就不相信，只是时候还没有到，时间表还没有到，应允必定来到。希望各位能够享受这样的祝福。神把圣灵赐给了我们，第三大点，神又给我们最高的祝福，也就是说他复活了，给我们教会的这样的祝福。教会是什么？是平台。教会是能够救活所有的未信者，所有的人的平台，能够来到教会遇到神，能够在神的面前献礼拜，这是平台。所以说耶稣基督复活，他留下的教会。各位，日本这个国家曾经也是拥有很多基督徒的这样的国家，可是现在很多的教会都关门，没有了神学校，成为没有牧者的教会，没有牧者，没有牧者的教会。那些高龄的老人这个牧师，如果他们去死去了的话，就说没有，就成为没有牧者的教会。现在教堂迎接着危机，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教会成为这个无教会主义。耶稣基督复活，他首先留下的教会，各位，你们很熟悉的马太福音16:13-20，他说我要在我的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说使徒行传2:1-47里面，透过马可楼房开始的教会，什么样的开始？透过他们抓住复活的基督的应许，1:38，唯独基督，唯独神国，唯独圣灵的充满。就使徒行传1:1-3-18，然后14，他们恒心恒切的祷告。2:1-48，五旬节到了。结果神所应许的圣灵降临，圣灵降临，结果他们得力得权柄，他们见证了耶稣是基督这个事实，这是教会的开始，这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所做的事工。今天我与各位，我们在教会应当做什么？要传达唯有基督，唯独基督，没有别的路了。他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让我们靠着得救，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唯有基督， 遇到基督的，遇到神的路唯有基督，从罪所有的死咒诅里面得解放的路唯有基督，地狱的背景从这个里面得解放的路也唯有基督。要行使这个，要做这个使命的就是教会，所以说教会不能做别的事，要去传达基督，唯有神国降临，那么黑暗才能够退去。神国降临的时候，那么恶灵只能退去，凡事都能够得医治，这是圣灵的做工。若不是这个能力，所以说初代教会所有的圣徒他们在迫害里面也能够摆上生命，做为了做这个生命运动，他们聚集祷告直到圣灵降临为止，那就是十四节，他们抓住138，然后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就是十四节使徒行传一章，照着所应许的圣灵降临，他说兴起的像风像火一样的做工，结果15个国家他们聚集，长夜人聚集，他们领受福音进到罗马，在也进到以弗所地区，结果从埃塞俄比亚的这个太监也被也改变了，这个福音进到的地方都被拯救了，并且拯救了那个时代。各位，这是什么做工？这是圣灵的做工。我们马步福音教会在日本也要兴起这样的做工，借着各位，借着得救的你们，要能够兴起这样的做工。所以说神把我们马步福音教会建立在这里，并且与各位见面，这是圣灵的做工，神留下的教会。在使徒行传11章16到19节，安提亚教会，神透过安提亚教会，安提亚教会因着施提反的患难，分散的门徒他们又重新聚集建立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安提亚教会，从这里做的最初的这个宣教，向着外邦人。透过安提亚教会用救活的马其顿教会，就是16章。透过在马其顿向打开的向亚细亚的门，最终做了罗马的福音化，是吧？耶稣基督复活，给我们最高的这个礼物，建立的这个平台就是教会。各位，所有的人都得救。所有的人都得救，都要到教会去，在神的面前献礼拜。五教如果陷入这个五教会主义的话，那么日本会，它会瓦解的。日本如果没有教会的话是不行，日本的教会一定要被救活，在各个地区要做基督运动，要做话语生命运动，要去传达这个坏的门徒运动，这一代这个传达话语那个年纪大或者因为疾病而走了，但是给后代传达福音，那么这个后代要兴起，所以说我们要做数列子运动，后代运动，数列子就是数墩子，长老们长老们劝世们，还有你们都有自己的孩子执事们。你们不单单只是你们来去教会而结束你们做得很好，那个并不是最好，而是你所抓住的应许要传达你们的儿女，传达给你们的后代，即使你们不在的，即使你们已上天国的，也能够透过你们的儿女能够做福音运动，生命运动，这是你们的信仰生活。这为这事我们要摆上生命传达创世纪的时候，我也跟我传达这个创世纪5章里面讲到家谱，神让亚当活到936岁，也就是说他延长他的寿命跨越9代，跨越9代，到挪亚的时候这是1000年的，他也就是活到了拿麦那个时代。为什么？ 因为神直接创造的是亚当跟夏娃。可是这个最初被撒旦欺骗也是亚当跟夏娃，陷入创世三章的这个根本的问题里面，他自己生的孩子，结果他的孩子也陷入这个罪里面，因为他们是带着原罪出生的，所以说也陷入罪的里面。然后神去找亚当，然后神给他造这个皮的这个衣服，这个一皮出来就是说要动物要流血然后才有这个皮嘛，所以说这个罪要得赦免。为什么那亚当活得900多岁呢？因为他是在亚当他站在伊甸园神最初造的人，但是他们被撒旦欺骗了。可是神直接来创世纪3:15，他说女人的后要来要伤蛇的头，首先很确实的给这个亚当 很确实的抓住了这个应许。他跨越9代的当中，他亚当做了什么呀？自己因为自己被欺骗了，然后把这个事实传达给后代，把这个应许传达了给后代。各位，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当然也需要吃喝住当然也做事业每天也都很繁忙，但是各位，你们不能失去一个，你们如果失去这一个的话就不得了了。各位，你所领受这个福音要能够确实的去能够去传达。所以说神给他们这个一个世纪的超越一个世纪的这样子的这个寿命，让他们去传达，并且要去救活现在黑暗里面的人。现在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使命，所以说耶稣基督死了那个复活了，并不是这么随便简单的话，而是说他建立了平台，教会运动，最终他做到了罗马的福音化。所以说我们现在也领受了福音，直到耶稣基督再临的日子为止，我们要做福音运动，要做基督的运动，要做生命运动。各位，你们的带着你们的事业，带在即使在你们的职场，你们所到的所见的人所到之处，所以说复活的主建立了马布明教会，所以说我们要做这样的运动，直到耶稣基督再临的日子为止，不断的持续。所以说神给我们与数列子的见面的祝福，也建立了学校，所以说也建立这样的学校。所以说我们应当做这样的运动。这周是复活主日，神最高的这个礼物救恩，基督把基督赐给了我们，让我们永远不会灭亡。现在的圣灵现在也在我的里面与我同在，引导我做工。那么接下来，我就是教会，我就是平台，遇到我的所有的人，也让他们能够遇到复活的基督。我要给他传道传福音，下这样的结论。奉主的祝福，各位能够成为这样的时间，神的感谢您。透过一部礼拜的信息，复活的基督那我们能够传达这样的这个信息，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的最高的这个礼物救恩基督，我们感谢神。给我们圣灵，我们感谢神。平台的教会能够建立这样的教会，我们感谢神。到地级成为证人照着神的话语求主你祝福，我们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